这开头是一个短片，它的标题是千千万万个微小的选择。未来是由无数个微小的选择构成的，是练钢琴还是玩电子游戏，是在健身房里两个小时还是在电影院里坐两个小时，是多付出一份努力还是多贪图一点玩乐，是与人和好还是含怒到日落，是立刻起床还是再一次按下贪睡键，是带一位潜在的客户去看球赛还是陪伴一位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，是把那笔奖金花在自己身上还是捐给那个关怀怀孕少女的事工。如果我们能预见未来的画面，如果我们能跨越到10年、15年甚至20年之后，看到我们所有决定累积的结果，看到我们启动的那一系列事件，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有怎样的不同呢？我们会如何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呢？我们会决然离开哪些事情呢？我们会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呢？我们会选择带着热情去追求什么呢？我们会选择将自己的才干和资源投资在什么地方呢？你的未来就藏在这千千万万个微小的选择里，而这一切就从今天开始。父神啊，我们为着你的怜悯和恩典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。主啊，我祈求你赐生命给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话语，让真理被传扬，让真理被领受，奉我们救主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这是我们哈该书系列的最后一部分。在2026年重新聚焦我们的优先事项，我相信我们都在优先次序的挣扎当中，与其说不知道该怎么确定优先事项，不如说是难以坚持，很难真正把它们付诸行动。而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像刚才的短片所说的那样，去做出千千万万个微小的选择。确实如此，设定优先事项和活出优先事项之间的关键，正是我们一路上所做的每一个选择。就像走到岔路口，一条路代表着优先事项，而另一条路代表我想做的另一件事。我们会作何选择呢？我们会怎么选呢？在过去3周查考哈该书的过程中，我们已经了解到，哈该是神差遣给以色列国的先知。当时他们已经在巴比伦被掳了70年。很多年前，巴比伦人洗劫了以色列，他们毁坏城池，拆毁圣殿，还掳走了百姓。终于在大约70年后，他们获准返回耶路撒冷。在尼希米的带领下，他们重建了城墙。在以斯拉的教导下，他们明白了作为以色列人当如何生活。以斯拉 还带领他们去建立圣殿的根基，他们都照做，并且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。但令人惋惜的是，正如我们常犯的毛病， 我们会渐渐偏离自己设定的优先事项。所以过了一阵子，他们就放弃了。他们说，我们现在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为自己建漂亮的房子。所以我们决定搁置圣殿的工程，直到自己的房子盖好，直到国家的境况好转再说。因此，哈该书的这部分内容正是先知在挑战百姓，呼吁他们重新找回焦点，回到优先事项上。请大家不要忘记，自打他们停下立根基的工程，到现在已经整整16年了，不是两三年，而是整整16年。在这期间，圣殿的工程再没做过一点。所以现在，哈该对他们说，重回正轨吧，回到你们的优先事项上，回到神当初呼召你们回来要完成的使命上。在第一周，我们讨论了如何把最重要的事放在首位。当我们确立了优先事项，要如何确保他们不被动摇？我们该如何迈出第一步，去建立并活出这些事项呢？上周我们谈到，我们可以被击倒，但绝不会被击垮。我们可能会陷入困境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所以先知是在说，你是能够战胜沮丧的。我相信有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，徒劳无功。但哈该在这里要传达的是，你可能觉得自己是在原地打转，但神依然与你同在，为你征战。所以你要把目光定睛在这一点上。那么这一周我们要来谈谈刚才读过的经文的核心信息。我们可以刚强做工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要刚强做工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这是我们无论如何绝对都不能忘记的真理。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吗？我们总是能感觉得到吗？并非如此，但凭着信心，我们知道他就在那里。无论我是否感觉得到，我不要被感觉牵着鼻子走，我要依靠那真理，就是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要优先考虑天国的事，并将这些事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培养一颗清洁的心，培养一颗清洁的心。在第10到14节中，有一件关于哈该书的事我之前没提过，那就是哈该书是旧约中我们最能精确考证出历史日期的书卷之一。这些事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部分原因就在于开头的几节经文。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向祭司问律法，若有人用衣襟斗渗肉，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，便算为渗吗？祭司说，不算为圣。哈该又说，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，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，这物算为污秽吗？祭司说，算，必算污秽。于是哈该说，耶和华说，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，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，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。现在我肯定我们当中有些人听完后会一头雾水，这到底在说些什么？我们并不总是了解以色列人的洁净的律法。我们不清楚到底哪些东西会使人不洁净，又有哪些东西能使人洁净。 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，好吧，有把你把这块肉献给了上帝，当你正兜着它往前走时，你不小心碰到了别的东西，碰到了其他食物，那别的食物会因此变得洁净吗？祭司说不会的。然后他接着问，那如果有人摸了死尸，在他们的律法中这会使人不洁净，然后又碰了这些东西，他会变得不洁净吗？是的，他会变得不洁净。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观点。尽管对我们来说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但他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，走进了一群病人当中，比如你一路走来到了教会，你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，然后你走向某人和他握了握手，而他正生着病，他们会因为你和他握手就自动痊愈吗？当然不会。但假设你生病了，你来到教会，你咳嗽到手上，有人向你伸出手说，哎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好，你和他握了个手，他们会生病吗？有可能，可能会被传染。换句话说，传递污秽远比传递圣洁容易得多。传递污秽远比传递圣洁容易得多。这也正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。他们行的都是不洁净的事。人们都好不到哪里去，因为就连祭司自己也未必过着洁净的生活。所以就像献祭的肉一样，就像你是个健康的人，却不能将健康传递给别人。同样，即使在人群中，圣洁也不能传递给其他人。然而，疾病却是可以通过接触传染的。这确实是一个教训。再次，因为我们不熟悉其中的体系，所以并不总能理解。但这其实是在说罪的无处不在和渗透力。罪的无处不在和渗透力。我们极力想要避免犯罪，但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。圣经教导说，不要与罪为伍，不要把我们最深交的圈子建立在非基督徒上，仅剩与非信徒深交。那我们该和非信徒做朋友吗？当然，耶稣就是罪人的朋友。但如果我们生活中最主要最亲密的圈子是不纯洁的，现实情况是我们大概率也会变得不纯洁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朋友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不打算那么频繁的去教会了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服侍好教会外的人，没有对非信徒的事工，所以我要减少聚会，我不打算去教会了，也不想再参与教会的活动了。你们知道这些人当中现在还有多少人仍与主同行吗？一个都没有。因为他们从一个至少还在追求圣洁的群体中抽身， 转而扎进了一群完全不在乎圣洁的人当中。他们会觉得圣洁很奇怪，很怪异。可悲的是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时受他们的影响，反而比他们受我们的影响还要多。第十四节说，于是哈该说，耶和华说，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，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，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，都被玷污了，被玷污了。所以这就是关于玷污与不被玷污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。也是这段经文的应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，上帝并不想要他的殿里挤满了内心是空的人，或者是心硬如石的人。所以当神看到一个挤得水泄不通却没有人真正跟随他的教会时，他是不会喜悦的。容我在这里说句得罪人的话，环顾当今的基督教世界，我认为有许多教会，我就不点名了。我相信有许多教会里挤满了根本没有委身跟随基督的人。他们委身是跟随一位受欢迎的牧师，是追随一位敬拜的领袖，或者追随某项事工，但他们唯独没有委身于跟随基督。我想要牧养一间不断成长的教会，是因为我们蒙召就是要去得着失丧的人，但我所说的成长，哪怕我牧养的教会一年只带领了三四个人归向基督，我也很满意。只要我们真正是在得着世上的人，我宁愿这样，也不要我牧养的教会里坐着2000个压根不想活出信徒样式的人。事实上，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活出信徒的样式。我告诉你，你上 YouTube 看看，就明白我所说的了。我想要传讲神的道，我也盼望自己真的是在传讲真道。如果我没有，请来找我。我要传讲神的话语，我定义要如此行，这是我的首要任务。如果这能建立教会，那太好了，如果不能也很好。我只想要传讲神的道，让人们真正认识他的道。这段话没在我的讲稿中额外赠送。然而神不仅要动物的献祭，更要百姓将自己献上。他说，是的，宗教仪式没有错，但你是带着一颗纯洁的心去做的吗？这才是核心问题。行动，将优先事项化为行动，是从我们的心开始的。我们带着祭物、奉献、服事或者委身来到主面前，这是好的。但真正的问题在这里，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们是用心去做的吗？当我奉献金钱，仅仅是因为这是基督徒该做的吗？还是我会说，神啊，我将这献给你，是我发自内心的祭物。 我单单渴望献给你，这就是我的心意。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有支票这个东西，我们会把支票放到教会并祷告，我们会把所有的孩子叫到一起，大家把手按在那个信封上，为这笔奉献祷告。我们会说，神啊，我们把这个奉献给你，这是我们所献的祭，我们手头并不宽裕，但我们信靠你。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会这么做，当我按下电子转账的按钮时，我会说，主啊，这是献给你的。所以竭力保有一颗纯洁的心，正是我们向前迈进的途径之一。第二点是，我们将优先事项转化为行动，是出于纯正的动机。第15到19节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请大家回去自己查考了。以色列百姓是在做对的事情，但他们做对的事的动机却是错的。让我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意思。我拿自己生命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。我刚信主那会儿，带领我信主的那间教会的牧师，他背诵了大量的经文，每次听他讲到我都惊叹不已，所以我下了决心，我也要开始背圣经。我从这一节开始背，耶稣哭了，这是所有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，我很快就背完了。我背得特别快，过了一阵子，哦，我的妻子，我真的好爱她，她对我说，我觉得你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我觉得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想成为像丹姆士那样的人。我顿时意识到他说的对，我并没有停止背诵经文，我只是意识到我要单单渴慕让神的话住在我心里。你看，我当时是在做对的事，但动机却错了。还记得我们在第一周讨论过的吗？同样的状况仍在发生，百姓当时在挣扎中，他们没有多少钱，庄稼的收成也不好。哈该说，既然你们背逆神，就别指望还能有好的经济和丰收之类的了。所以现在他们开始建造圣殿了。但你猜怎么着？他们依然在财务上捉襟见肘，庄家依然欠收，于是他们有些生气了。神啊，我们都照你说的去做了，我们正在建立圣殿呢，为什么情况没有好转呢？但神借着哈该对他们说的是，你们做这事的动机依然是错的，你们建殿的动机不对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们只图自己的光景能借此好转，你们建殿并不是为了将尊贵和荣耀归给神。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，两个人可以做完全相同的事，但动机却决然不同。这正是先知想指出的，你们在这里做工的动机错了。当我们奉献，当我们服侍，当我们敬拜时，我们看不见别人的动机。就像你们看到的，我常常会高举双手来敬拜，我不会四处张望看看还有谁举起手，因为这是我对上帝的敬拜的表达。即使我环顾四周，我又怎么知道你举手是不是为了模仿我呢？当然我不觉得你们会这么做，但我确实无法知道你举手的真正原因。 如果我看到你走到奉献箱前把钱投进去，我并不知道你为什么奉献。也许你只是为了退税，也许你是在说，神啊，这是我对你的服侍，我这么做是渴望将荣耀与颂赞归给你。唯一能看穿人行事动机的只有神，他完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。有一次有人对我说，我不知道怎么会聊起这个，我想我们当时是在聊婚姻。他说，所以我猜你不去犯奸淫是因为你不想伤害你的妻子。我回答说，不，根本不是这样。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，那只要我能找到隐瞒不被发现的方法，我也许就会去做了。我不犯奸淫是因为我绝不愿让耶稣的名蒙羞。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美国发生的事情，那些爆出来的奸淫和性丑闻简直太疯狂了。你看，我不能那么做，因为我不能让基督的名受辱。即便我能瞒天过海，上帝也全知道，所以任何掩盖的企图都是毫无意义的。那么我们做事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将我们的优先事项付诸行动，我们要拥有一颗纯洁的心，要以敬虔的动机来回应。最后在第20-23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力量。据我所知，除了依靠神的大能，别无他法。我可以制定我想要的所有的优先事项，也可以倾尽我全部的力量和精力，但若不依靠神，依然会一无所成。所以我们在第20-23节看到，哈该对以色列人的省长所罗巴伯说话。他是带领百姓从巴比伦回归的领袖之一，他就是那一个带头人，但他之前并没能带领百姓完成建殿的工程。在哈该书2:4，先知曾挑战过他，但现在耶和华先宣告说，所罗巴伯啊，你当刚强。当我们往下看时，我们会发现所罗巴伯似乎回应了哈该的挑战。工程正在推进，他现在开始带领百姓投入其中，他正在成为一位领袖，这是他之前没有做到的。因此神说，因为你刚强壮胆，奋勇向前，你必将亲赴列国的宝座。你要亲赴列国的宝座，并除灭列邦的势力。当那日，所罗巴伯啊，我必以你为印。经文就是这么说的。这是另一件我们不太懂的事情，成为神的印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明白。在古代，权印是用来代表权柄、尊荣或者所有权的。如果你带来一封国王的亲笔信，真的是国王写的，当你把它交给另一个人时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信的背面，看看那封信是否用蜡封上了国王的印记。如果没有，哪怕信真的是国王写的，也无济于事，没人会相信，因为那信没有彰显神的尊荣、能力和权柄。 而这一切最终借着耶稣得以实现，这是通过他的后裔，通过所罗巴伯的后代。耶稣的家谱可以一路追溯到他。耶稣成为了大卫王真正的后裔，成为了神真正的那枚印记，他被神赋予了权柄，能够赦免罪孽，医治病人，改变人心，他成了神的印记。今天耶稣是神独一无二的印记。从哈该书这段最后的信息中，我们学习到一个必须要牢记的关于上帝的真理。在我的讲稿里，这句话不仅用了斜体，还加粗了。我们必须牢记，他掌管一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怎么强调这句话都不为过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真正认识到并活出神掌管一切，我们的生活将会有怎样的改变呢？上帝也同样关心我们，就像他关心所罗巴伯一样。在疑惑、迷惘、对事物失去掌控、看不清未来的时刻，我们可以全心依赖并信靠那位能洞悉未来的上帝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决定要离开全职服事，有整整一年的时间，我都在找世俗的工作，我不想再回去服事了。但借着神奇妙的作为，我最终居然成了阿尔伯塔省一所小型圣经学院的院长。于是我想，好吧，我回到全职服事了，但我绝不要再当牧师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做牧师了。然后我接到了布兰登一间教会打来的电话，他们说，我们想跟你谈谈主任牧师的职位。我说，要不是听到牧师这两个字，我或许还会考虑一下，但我再也不要当牧师了。他们说，你过来和我们聊聊嘛。我说，不，我不会去的，你们这是浪费钱，你们出机票请我和 Wendy 飞过去，还要提供酒店，这是浪费你们的钱，所以我不会去的。结果他们又打电话说，没事，那是我们的钱。我本来想回一句，其实那是神的钱，但我忍住了，所以我就去了，在那边做了一个周末的候选考察。就在我待在那里的最后一天，我和展议会主席夫妇还有温迪一起吃早饭，他说，如果今天让你做决定，你会愿意来这里吗？我说，不，我不会来的，很抱歉，我会毁了这间教会的。他说，哦，那好吧。一周后，区域主管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他们通常会给你大约一周的时间去祷告。我说，不，我不去。就在第二天，顺便说一句，在宣道会当我说不的时候，那就是不，你不会再打电话去强求。但这事还没完，第二天那位主席打电话来问，你为什么不肯来？我告诉他我为什么觉得自己会毁了这个教会。最后他说，好吧，那我能请你再重新考虑一下吗？我说，可以，但我的答案还是不。那是礼拜二，礼拜四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准确的说是答录机上的一条留言。我们正在去卡尔加里的路上，我想再跟您谈一次，我们今晚开了一次长老会，所有人都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牧师。他接着说，这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其他人，而是我们深信你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位。所以那时我决定重新开始祷告，我重新祷告，接受了那间教会的呼召，那是我长期牧养的最后一间教会。 如果说牧会生涯能有一个很好的收官之地，那我想不出还有哪里能比那里更好了。我们从150人左右增长到五六百人，我们见证了许多人归向基督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恩。首先感恩他们没有放弃我，其次感恩我最终选择了顺服。我真的不想再当牧师了，请相信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事实上，在神学院的欢送会上，我都记不清多少人站起来对我说，我真不相信，我真不敢相信你又要回去当牧师了，你说过你永远不会再做的。所以我们是要将自己的个人意愿摆在首位呢，还是愿意说，不，神啊，我唯独倚靠你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将优先事项化为行动呢？就是培养一颗纯洁的心，出于属神的动机行事，并倚靠神所赐的力量。这是当年对以色列人的帮助，也将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。父神啊，感谢你的话语，阿们。